那我们继续讲我们的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讲。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哈，第三章是讲当纪念关心的事情。我们上次谈到呢八九十三节圣经，那么按照我们的分段呢，第四段呢，彼得根据圣经辩论，辩论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一件事情，因为有些人说没看到他来啊，所以呢就开始怀疑了啊。那么一直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那这个2000年当中呢，持有这样看法的人大有人在。但是彼得他说，根据圣经上所讲的哈，主看一年如千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他特别讲说，有一件事你不可持续的忘记，或者是故意不去注意它，把它隐藏起来。那么这件事情呢，当然我们可以说啊，它是从那个诗篇90篇里面呢，这个神人摩西的诗篇里面呢得出来的。但是呢，我相信彼得他也是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哈。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么这一句话在我们解析千禧年，解析神的最后的审判为什么要拖那么久，我们都可以知道，时间对于神来讲没有长跟短，因为时间对于神没有意义。神是时间的创造者，他超乎我们的想象，他是超过3度4度空间的，所以他能够在任何的时间都可以进到我们现在的时间里面跟我们说话， OK， 跟我们有一些的交通啊。所以呢彼得他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我们上一次讨论了很多哈，如果说你觉得太慢了，那么你就要看快一点啊，千年如一日。你如果说觉得它太慢太快，反正人你就反而反之的来看，因为神看的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总括呢，第九节哈，彼得更新神的属性来辩论说，为什么会那么慢？为什么那么慢呢？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单言就是缓慢延迟，乃是持续的耐心等待。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 macrothumia， 这个希腊的字呢，那 macro 就是持续的增加，那 thumio 就是火，所以呢它这个 macrothumia 翻译成 long suffering 就是很久忍耐，或是耐心等待。等待什么？等待我们悔改。所以上帝的属性就是他宽恕你，宽恕我。我们呢年轻人很容易脾气来了啊，这个啊讲话就很冲啊，讲话就不经大脑啊，感情太丰富。但是呢神对我们呢，他是忍耐再忍耐，这个忍耐能够真正的做到长久忍耐啊，你那个爱火要一直持续增加燃烧啊。意思就是说，不是怒气燃烧，是爱，因为他的爱越来越增加，所以他能够忍耐你，盼望你跟我有一天都能够悔改。那么他下面讲了，不愿意有一个人持续定义的沉沦，沉沦就是毁灭了，乃愿每一个人都悔改。所以呢，我说这一节圣经呢，就是这一节圣经就反驳了 预定论啊。什么叫预定论？加尔文的预定论就是他认为你或他会得救是因为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他了。那意思就是说，创世之前上帝已经预定某一些的人他不会得救。所以按照这种神学上的看法，他的神学思想就是说，你会接受耶稣的你就是上帝预定的，你不会接受耶稣基督的就不是上帝预定。所以他认为神的主权是很大的。但是彼得他这一句话他讲说，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持续的定义去灭亡，他愿意每一个人都悔改。所以彼得在这边讲，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给每一个人的，没有说上帝预定你得救或上帝预定你不得救，没有。他这里讲的斩钉截铁，他不是单言不来，他乃是宽容爱火在那边持续增加，来忍耐你忍耐我，他愿意每一个都悔改。这次是上帝，不是上帝预定你毁灭预定他得救，不是。神透过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所以我们才会批评传福音啊，所以我们才会到一个蛮荒之地啊，要告诉他们福音好消息啊，上帝派耶稣替你死了，赶快来接受他，上帝要给你这个神的国度，请你进来啊。这就是我们的上帝非常非常不愿意一人承认，但愿人能悔改。然后根据上帝的应许来辩论啊，为什么神还没来？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那一天就是天空有大响声废去，也就是过去消失的意思。有形质就是 element 元素物质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那就是一定会发生，而且那一天要怎么发生，这是彼得已经从旧约圣经还有他从他的启示当中他已经看见了，一定会发生的。Okay， 那我们上一次讨论到主的日子不是一天而是一段时间，我们上次按照这个表大概主的日子是从灾难七年这个在这个但以理第七十个七的一半开始呢，进入了那个灾难期，那个灾难期就是所谓的七一七晚七海七号，这个21个灾难啊，会在这3年半里面持续的发生，很难想象哈。但是呢，这个主的日子要持续一直到千禧年结束啊，那个时候我们圣徒跟主耶稣基督一同在地上掌权。所以呢，你在这边看的时候，彼得为什么要提出来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当然你在这边也不禁要想说，彼得是不是有意先提到这个，然后让大家去思想千禧年。那奇妙的是千禧年不是彼得提出来的，是我们的约翰老弟兄。所以彼得跟约翰呢，这两个跟上帝耶稣基督很亲近的两个门徒，他们不约而同得到这个一个结论。所以呢，主来的日子，主的日子不是一天而是一段时间。 那么请注意，就是说这个天空有大声响废去，很可能就是原子弹爆炸。但是呢，我最近看到新闻哦，讲到那个 Starlink， 就是啊，我们这边有个很有名的叫 Elon Musk， 他射出很多的卫星哦，那叫卫星链。这个卫星链呢，就布满了地球的上空啊。那我忘了他要布满多少，反正就是非常的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思想哦，当启示录有什么大星星从天外坠落下来，那么当这个这么多的卫星哦，也很可能哦，是指那个东西会掉到地上。那你说天空会这个有形物质被烈火消化，那也包括天空的一些卫星。OK， 那这些卫星在天空上一个一个的爆炸，那也可能就是在这些先知们在异象当中看见的天好像被烧了一样。对，我就是把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的事情，然后呢配上我们末世啊，这是一个可能性啊，给大家参考一下。好，那么我们继续今天要讲的哈。好，第七个啊，第七点哈，主必再来对生活伦理的提示。那么彼得他已经讲了这么多原因为什么主要延迟再来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很自然的问题就是说，你是基督徒啊，好了，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大使徒彼得，他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原因，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很自然的，基督徒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你跟我要做什么？他说，这一切既然要如此持续的被消化，所以它不是一次就完了，它是持续的，所以它这个是有连贯性的。消化的那个字很简单，叫 luo， 这个是希腊的字，就是毁灭或是松绑，好像这个被鬼附的叫松绑 loose， 它的希腊文叫 luo， 或是叫做除灭哈，这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就是这个字 luo。 那你们为人呢，应当要持续的圣洁，怎样的敬虔？所以意思就是说啊，你知道，我知道哦，你相信彼得所讲的这些东西，天上的地上的都要如此的消化，有形质的都要消化。哇，那我是不是也消化了？没有啊，他说你在这个准备的期间，你们的行事为人，你的生活方式，你的态度举止，他说你要圣洁，圣洁就是分别为圣，献给上帝的心态。怎样的敬虔？敬虔就是与第一章第七节哈，我们那边讲到有八个阶梯嘛，这个第六个就是敬虔，敬虔以后是爱弟兄，然后是爱神跟爱人。那么敬虔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好像上帝就在你的旁边，所谓的敬虔就是上帝就在你旁边，他看着你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心思意念。所以呢，我们变成了敬畏上帝也是尊重人。所以我在这边写敬畏神跟尊重人，这是就是敬虔的意思。所以这个概念跟我们一般的人哦， 跟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不太一样。如果大家知道我有一题作业，假如明天世界末日，世界就要毁灭了，那 你今天要做什么？那其实你可以去思想这方面的事情。因为一般的人说啊，明天要死了，明天世界毁灭了，那我赶快去玩了、啊、哦，赶快把这个世界好好享受一下，反正明天要死。可是彼得他不是这样子的，不是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啊，让我快乐一下再去死。那彼得说 No 你要圣洁，你要敬虔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那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你是圣洁敬虔的。那有机会当然传福音啊，因为末世的时候还是很多人他迷茫不知所措，但你的心态呢，你知道有一天世界会毁灭。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基督徒都有一个使命感，你知道这个世界有一天都会没有了。你今天所看见这个花花世界，你不要说哦，这上帝创造的事物都非常美好，是非常美好，但有一天通通都要离开，通通都要毁灭，因为上帝要给你一个全新的。是当毁坏的时候，彼得说你会有一个新的东西，这个新的就是我们的盼望。 OK， 那十二节不断的切切仰望，那个切切仰望它有一个催促的意思，催促我们这个期待要赶快实现。那神的日子来到，那神的日子跟主的日子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待会会讲。在那日，天就被火烧就消化，有形之又要被烈火融化。那请注意十二节跟第十节讲的话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在这边讲的是神的日子，第十节是讲主的日子，那有什么不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查经的一个重点。好，我们来讲我们这边。彼得告诫信徒，你在灵里面你要看见天和地要持续的被销毁融化，有形质的东西就会被烈火除尽。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就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物质，而是盼望主救主的再来，带给我们新的改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一个跟其他宗教最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的宗教都是要你做什么什么哈，然后你配得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才给你一些的奖赏。我们那是刚好倒过来，是上帝给你每一个什么东西都给你，先给你，然后看你要不要。你要的话，你就会自己去努力完成。神把一些的能力、一些的应许先给你，先给我。你真正的相信吗？你的相信就是靠着上帝给你的恩高能力去完成他要你做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就是圣洁敬虔，不是让你打破头想办法靠自己的努力去成为圣洁敬虔，不是。千万要注意，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读经的时候，你不小心又会去想到这一方面啊，我要好好的努力。你要记得，你的努力都是上帝预备好能力要给你，那你要跟他要这个能力，你相信他的话，那你更要相信他早已经把这个恩高能力给你了，他甚至已经赐给你了，你是不是有信心去跟他拿？现在剩下的问题是这个，上帝愿意预备好了，但是他需要你主动的， 去完成他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 OK， 那我们盼望神的日子来到，就必须在自己的生活方式、行事为人、态度举止分别为圣，奉献给上帝。你有这样子的心智，是否我们愿意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过着奉献给神的日子，我称之为圣徒的日子。因为我们在这边讲主来的日子，那一天啪啪啪啪啪很多东西，一段日子哈，神的日子也是哇，通通都要消费。那你跟我今天在世界上过活的时候，就是你我的圣徒的日子。你圣徒的日子应该要怎么办？啊，感谢主。OK。我会把这个圣徒的日子放在我们的作业里面，这是非常好的题目。彼得除了要我们在世界上过圣洁敬虔的生活，那对于神的日子也是切切期待神的日子来到。那我们要如何去不断的催促发生呢？那基督徒如果多数人过敬虔的生活，是快速完成主再来的日子，因为主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所以真实的基督徒越多，主的日子就更快。而今天撒旦呢，他为什么推动这个很多邪恶的计划也包括这个疫苗，我们现在疫苗已经发现到都是很多的假的东西。他们那个辉瑞公司呢，最近才爆出来，他已经有了一些的报道，他知道有很多的副作用，很多很糟糕的事情，但是他们居然跟外面讲说安全，我们做过很多的试验，没问题，99%+的这个有效性等等。结果他们自己里面的内部资料出来以后呢，才12%， 那个是最近才出来的。那这个欺骗，可是你看看全世界有多少人打了疫苗，这疫苗的副作用是跟着他们一生的。所以很多国家在强推啊，我们在美国强推啊，那我们怎么办？我就看见了这个魔鬼，他把这些人，他知道我们的上帝，他要等基督徒人数满了之后他才会再来。所以魔鬼他唯一能够延迟基督徒人数够标准的时候，就是他尽量杀掉人。所以这是魔鬼的伎俩，所以他引起战争，他引起饥荒，他要引起国与国、民与民之间的冲突，这是撒旦的伎俩。因为人少了，基督徒的人数就不可能那么快到达神要的数字。所以你要知道，这些都是魔鬼的伎俩，他们要延缓主耶稣基督再来，了解吗？第二点呢，从神的国角度来看，主的日子或者是神的日子来的时候呢，天地都会烧毁掉。那信徒的盼望呢，就不是在地上的财富，而是在天国的财富。你有信心，你相信彼得说的话吗？当然现在彼得讲的话已经是在圣经里面。那另外一个，你已经开始积攒财宝在天上了吗？这是你自己要回答的。有几种人，第一种恶人的恶，他们会自取速速的灭亡。这个如果恶人作恶太恶的话，主他也很快的回来，因为这是在第二章里面第一节跟第三节里面所讲，他们速速自取灭亡。第二个是义人之义，为人圣洁敬虔就催促他来，我们刚刚讲过。第三个，如果基督徒不过圣洁敬虔的日子，你会推迟主再来，因为 他不来是要宽容我们。所以基督徒如果都去作恶的话，啊，耶稣一定更加的慢，因为耶稣他要给每一个人的机会悔改。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些的事情啊，其实没有一个单一的原因主可以很快或很慢，你会发现到这里面呢牵扯很多，但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你跟我要赶快的传福音啊，并且呢传完福音以后还要带领他们过敬虔圣洁的生活。这个我告诉你，现在的教会很少人在讲这些了，起码在我们美国的教会很少，但其实却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哦，神的日子跟主的日子啊，有的人认为日子同样的，认为主的日子就是神的日子，但是呢，我所非常敬佩的这位Phineas Dick 牧师呢，他认为是不一样，他的理由如下，那主的日子是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也包括千禧年，神的日子就是神掌权的日子，那个时候再也没有一个人或是天使是悖逆上帝的，也是白色大宝座的日子，神要审判人，奖赏属于他的人。那么他给出的理由呢，在这三段的圣经里面。所以呢，我有一题的作业呢，我就是要你好好的去参考这一些的经文，然后呢写出主的日子神的日子有什么不一样。那主的日子必须先到，神的日子过了千禧年之后才会来，所以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也等于是切切仰望主的日子。那第三点呢，天地被烧毁，有形质的元素要被烈火融化，第十节跟第十二节提到两次，所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主的日子在第十节千禧年之前，主的日子在第十二神的日子在十二节，那是千禧年之后，天地都会有融化的事件。 OK， 所以同样的千禧年前后的信徒都需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为人需要敬虔跟圣洁，如此才会加速这个日子的来临。 OK， 那天地被烧毁的另一个属灵意义就是所有的罪恶罪人都被消灭了，所以神在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义人，生活在他自己永存的国度里面，因为有罪而不悔改的人是不能够进神的国的。所以你就看到我们的神他挑选，他不是挑选那些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哦，他以为得救了，结果生活行为不敬虔不圣洁，这些人没有办法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姐妹，讲了老半天，如果说你真的很认真的在读彼得后书的话，他是在讲你的为人要怎么样的敬虔，怎么样子的圣洁。那你要达到敬虔跟圣洁，你就是第一章你要长进的事情，你要认识耶稣的八种果子要结出来。所以你在努力的长大的是长出这八样果子来，你就永不失脚了。所以彼得讲的东西是非常实际的，所以他一直在强调这些的事情，让我们后世的人知道彼得他，我们当然都知道彼得的故事，三次不认主，然后被耶稣基督问他三次你爱我吗，把他挽回来，让他真的也是为主殉道。那我们就看到就是说这个一个充满了这样子，我们讲说震荡很大，就曾经否认过耶稣，到时候就是 舍命跟随主到底，忠心的，他劝勉我们要过圣洁敬虔的圣洁敬虔的日子，切切仰望他。所以真的是一个我觉得他讲这些话会让你跟我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出自肺腑之言。好，我们来看第十三、十四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持续的盼望新天新地，有意持续的居住在其中。那这边的亚兰文很有意思，他说我们从他的应许中期待一个新的天空和地球，在其中有品性端正的人居住。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神在寻找这一些义人居住在他的国度里面。所以将来的世界呢，里面没有恶人，只有义人，大家都是很圣洁的，没有战争，没有仇敌。这就是我们上帝他经过了这么大的这个几千年，他在筛选很多的人，筛选这么多的人，你是其中之一吗？愿我们每一个人听到这个，每一个人都是。但是你必须要让耶稣看中，你必须要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你要跟从他，听从他的指示，耶稣他也要认识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啊，第十四节这前面有一个所以这两个字和合本没有翻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就是尽力而为，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那个玷污呢，就是污点、瑕疵，无可指摘，就是没有污点的意思。安然就是平平安安的，很平安的，不是胆战心惊的。见主其实就是被他来寻找审判的意思。所以当代圣经翻得很好，最后一句话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见主了。意思就是说，你跟我最后在见主的时候，你是心惊肉跳呢，还是心安理得很有平安呢？所以彼得他让我们注意关心的事情，就是在你最后见主面的那一刻，你是蛮有平安的呢，还是胆战心惊的？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永生永世的问题。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将来的事，将来再说。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你现在就要经营，你现在就要为那一次审判你要做准备了。有罪的赶快认，有过赶快改，有很多的事情圣洁的虔诚的你要留心去做了。所以你们盼望这些事情吗？你就要尽力而为，使自己没有玷污瑕疵。但是我待会会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突然这个概念我们亚洲国家的人通常比较没有这方面的概念。 Anyway， 我待会会谈我们基督徒对未来的盼望，新天新地，过去的世界会焕然一新，千禧年的世界也会焕然一新，或是白色大宝座之后的新天新地也是焕然一新。这个在以赛亚65章17到25节讲得很清楚。还有一个就是启示录21章第一节到22章第五节，还有以赛亚66章22到24，这些都是我们的盼望。这边讲得很清楚 OK 啊，作业有写到这里。所以你写作业的人你才知道啊，原来我是要叫你们去好好的去看看那一些 你才知道什么是千禧年国度，什么是啊这个白色大宝座之后的新天新地。那有义居在其中的意思就是说有公义居住在其中，就是居住者都是公义的人，没有战争，没有仇敌，没有小偷，你自己种什么你自己吃，没有人会来抢。那千禧年勇士都是如此，所以有公义的居住，没有罪恶，满有慈爱恩典，这个是你我的盼望吗？我盼望这个是你的盼望吗？因为这将是非常棒的。将来的世界就是延续亚当夏娃原本的目的，本来神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这个世界，这就是上帝在末后的日子要交给我们的。那千禧年之后就没有撒旦的诱惑了，所以魔鬼啊这些堕落的天使啊通通不在了，他们通通都到火湖里面去了。所以也可以讲说上帝这绕了好一个这个大弯，把我们全人类都炼尽的，所剩下来的就是那些认真的愿意进入这个永生永世的国度里面，在今生今世过敬虔圣洁生活，预备自己。好，那新天新地和公义的常住成为我们的盼望，那也成为我们殷勤尽力而为的动力。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要主动的，你记得这边是主动的，不是上帝都做了那你都不做，不是哦。我们有一些的神学思想是你不可以做任何事情，因为你做了就表示你有这个立功之法的嫌疑，就变成这个救恩好像跟你的努力有关系哦。有些神学是这样看的，他们有他们的一定的道理，但不完全对。但是在这个地方彼得后书这边讲的，他说你要格外的殷勤啊，就你有你那一份你需要做的那一部分，上帝已经做了绝大部分，但是你有那一份是你必须要做的，你不能说上帝我不做你做，你开玩笑哦。我们基督徒不是懒惰的，我们基督徒是殷勤的。我再说一次，我们基督徒是殷勤的要去做圣洁敬虔的事情，你的态度生活态度你的为人就是往这一方面去，这是必须的，不能说我等着上天堂就好了，你的想法太天真了。 OK， 我们要成为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建筑。那你我的主动是因为相信神早已经为我们预备好需要的恩高能力。还有呢，我在以弗所书的那一篇讲道当中呢，我已经告诉大家我们的操练就是你在意象当中根据圣经的预言，你先在意象当中看见，然后再反推过来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误会。在意象当中神透过耶稣基督看着你看着我是圣洁毫无瑕疵的，所以你的操练就是从那边看看你现在的自己，然后上帝给你的恩膏能力把你现在身上现在有的问题一个一个的拿掉，这就是你要殷勤的去圣洁，而且要做过敬虔的生活。那安然建筑原文的意思就是在被神审判的时候平安的建筑面， 所以安然见主，你不要说哦，好像经文看起来好像很平常，其实不平常。你看见神的时候，你是很平安，还是心惊肉跳？ Okay. 那但是彼得在这边讲的是，因为你自己很努力的成为无瑕疵、无可指摘，在世界上过生活，但是在这边最重要、最重要的，这边是超级重点啊！我把它放。请注意，这个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的。我再说，我们的救恩，我们的得救哈，我们要成为圣洁虔诚，不是靠个人的力量，因为神早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而是用信心去承接神已经做好的了。这个修过以弗所书的同学们，还有我们教会的，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神已经在灵界当中做好了，现在的自然界的你跟我，就是怎么样把灵界做好的东西，用信心把它拿下来，使你跟我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无可指摘，敬虔的生活。那就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他说就如就是他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OK， 那吕正中他翻译就是说，就是他于世界创立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满有爱心，分别为圣，毫无瑕疵。那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哈，就是所谓的热情版哈。他说亚兰文的翻译，他说他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一部分，因为他深爱着我们，使我们在他的眼光中看圣洁，看为圣洁无瑕疵。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意象当中，你要先看自己是毫无瑕疵，在你看的意象当中，你的毫无瑕疵、圣洁、美丽，没有身体残缺，每一个你看到的都是无瑕疵，没有污点。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也讲到，要用水借的道将教会洗净。你说那个教会洗净，你可以说那是魂层面的，这个地方是灵层面的，但不管怎么样呢，都是成为无瑕疵、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那那个也是需要从灵界已经有的，接着不断的透过神的话清洗我们的灵魂体。那这个就是你我要尽力殷勤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学习神的话，而神的话可以理解、可以明白，但是它有一大部分操练。这个操练是我们一生之久的功课。我们一生之久都在操练这个。神透过耶稣基督看我，哇，圣洁的；再看肉体，哇，乱七八糟，哇，污秽。很脏、很糟糕。那你怎么样从一个圣洁的变成真正的圣洁，像耶稣一样的？那这个就是你跟我要下功夫的了。我们教了很多招数啊，那个意象的看见，配合的射箭也好，活水洁净也好，你所看见的，要成为那个耶稣基督完美的形象。那你需要有信心，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你的眼睛意象的眼光看见的是按照经文里面所给你的应许，这个已经在天上灵界做成了。所以你看见了，哇，原来刘义仁本来是个很污秽的，现在 上帝透过耶稣看我，原来是圣洁毫无瑕疵的。哦，你看他的脸还会发光哦，你看他的衣服白白的还会发光。你就天天这样看，天天这样看，然后你告诉你自己，你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身上有一点点不对，一点点糟糕的东西，你就奉耶稣基督名把它宝血洁净去掉，去掉，去掉，活水洁净也好，射箭也好 ，OK， 这个医治释放呢，自己斥责里面的污鬼邪灵出去等等哈、哦，都是在朝着这个意向去，因为上帝他已经透过耶稣看你是这个样子。你相信吗？所以彼得在这边讲，你为人如何敬虔圣洁，你要殷勤竭力去做。我再说，这个竭力去做不是靠自己的血气，而是靠神已经做好了，你现在就是用信心把它拿下来。这个拿下来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方式，你用恩膏四重奏，你用金香炉恩膏四重奏，从那里神得来的能力帮助你致死你的老我。讲了老半天，其实就是生命的问题，致死老我，然后你就越来越像耶稣。 OK， 好，殷勤的效法前辈圣徒。我们另外有一些的，我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毕竟圣经上所讲的这些人可能你都没有看到，我求主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找得到一些我们可以效法的人。要殷勤的效法前辈圣徒，不是有名不有名的问题，而是真正的是圣徒。第三点，不断的洁净自己。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持续的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其实他的最后那个洁净是圣洁，所以我们一直洁净，要像他圣洁一样，而且这个是连续性、持续性。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约翰一书里面，其实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他在这边有一个神学的问题，也不是问题啊。他是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哦，你现在是神的儿女啊，你将来如何还不知道？你将来能不能进神的国还不知道哦。他是这个意思，这个在有一些人的神学观念里面，这是没有办法接受了。你现在叫神的儿女，那将来怎么不能够进神的国？约翰说还没显明哦，但你必定要像他。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看见，有这样子的盼望的，那你就赶快洁净自己。因为有些的基督徒，他认为他不需要，那么他现在是称为神的儿女，将来对不起进不了。因为约翰一书第三章就是在解决这样子的事情。哦，你得救了吗？他在这里讲说，将来如何还未显明。OK， 但是你有这个盼望，你要跟他一样的。因为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主面。彼得前书里面讲的嘛，那你要成为那个样子，你就持续洁净自己，像耶稣圣洁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在看 彼得后书第三章的时候，哇，你会发现到原来它里面讲了很多有关生命敬虔的事情。当然你如果回去看彼得后书第一章，有关生命敬虔的事情他早已经赐给你赐给我，所以最后剩下来的都是信心的问题以及操练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这个彼得后书，不是在说在于说你理解多少，你明白多少，或者是你作业写得好不好的问题，而事实上我们做写作业，你能够明白这个意思之后呢，你最重要的功课就是操练你的生命，操练你的敬虔，操练你的圣洁。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那保罗他在讲的哈，保罗他讲的这个，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我们知道你所有的基督徒的，不管你的事工做得有多大，不管你的教会有多大，你到最后最基本的最根本的就是你的生命的问题。但是你的生命是需要不断的操练的。我们火柴学院东方 ICU 教会的会友们，我已经操练你们操练好多了。我是很希望把我们这个操练的方式变成一种本能反应啊，你碰到这个问题我要怎么去解决，我这个解决的方式就是我平常操练出来的啊，我碰到这件事情让我很生气的啊，我碰到这件事情让我情欲突然爬起来了，那我应该怎么去对付。你事实上你常常是在操练，有些的电视不看，有些的报道不读的，你只愿意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弟兄姐妹，你真的，你不要被世界，不要被世界掳去。你的手机，你的网络，如果对你的生命没有帮助，你最好把它戒掉。多多的读神的话，神的话读明白以后，要多多的操练。那个操练是你自己要花时间的，我没有办法每天都帮助你。但愿我们操练过一段日子，成为你一个习惯，你就可以对于很多的事情，你都可以处理得很好。感谢赞美主。好，那么我们有三题的作业，我刚刚看了那个圣徒的日子，我想我可能也会在讲圣徒的日子吧，先写一下。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所以呢圣徒的日子就是怎么样去过敬虔圣洁的生活，操练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对主再来的预言，如果你认为不会发生，你会有什么样生活的态度？你如果认为主会再来，你会不会对你的生活态度有产生任何的影响？现在呢，我看绝大部分的基督徒说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会再来，但是他生活上面好像一点都不警醒。这就是现在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哈。为什么基督徒一方面相信主会来用大火审判这世界，一方面却要过圣洁敬虔的生活？请解释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哈。那明天如果世界就回变了，你今天会做什么？我很想知道。那第二个，请比较主的日子跟神的日子啊。主的日期是包括哪一些？主的日期根据新旧约，神的子民大概是过怎样的生活啊？那当然就在那三段的经文当中啊。主的日子、神的日子是一样的吗？请写出你自己的看法。OK， 好，感谢赞美主。 是主的日子，是 OK 好。请问千禧年的生活当的状态哈，有怎么样？啊，有三段的经文哈，大概有十几种，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不太一样，所以你稍微把它整理一下写出来哈。请解释哈，这是我写的哈，什么是圣徒的日子 ？OK， 这样就好了。OK，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讲完了，感谢主，刚好九点正，所以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发问，感谢主。哈利路亚。OK， 千禧年前后都有行职的小鬼，是程度不同吗？我不知道。千禧年前有一部分销毁，千禧年后全部彻底销毁。可能，但千禧年是不是钱，是不是一部分，不知道。啊，他也可能全部，我的认为是这样子啦。如果说，请看哈，以赛亚书的65章，就是在那三段的经文里面也讲到。千禧年的样式哈，他说65章的25节啊，所以这个改变呢，他说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那在我的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改变有多大呢？蛮大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销毁能够销毁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也许这个销毁也可能是部分。我想你讲的是有道理，但是。千禧年后面是彻底的改变的哈，因为先前的地海也不再有了，对不对？这是启示录21章讲得很清楚哈。那么先前的天地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已经没有海了，所以然后圣城新耶路撒冷会下来哈，所以这个有些人他说我们全世界基督徒这么多，没地方住吗？够吗？你别担心啊，海已经没有了，所以呢，原本是海的那个地啊，都有可以住的地方。感谢主，哈利路亚。OK， 还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吗？老师你好，这些人总有人提说重视神的日子，其实是要人关注一下耶和华的日子，然后就是要引旧约圣经，最后就是要受耶和华节期。关于神的日子，其实内涵真的会有极大的不同。你说神的日子大致的范围在哪里 ？OK， 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神的日子啊，在旧约里面啊，可能都会指的不同啊。有些呢是指的千禧年当中的，有些是千禧年之后的哈。那耶和华的日子呢，你要知道，从一个旧约的先知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看到就是重叠的哈。好像呢，我们今天往一处山林看去哈，你可能看到山后面还有山。可是在旧约的先知他看了以后，他以为是连在一起的，可是有些时候呢，你跑过去看了，原来那个后面那个山还更远， 所以在这之间呢，会离开很多很长的时间才会到那个另外一座山。所以意思就是说，他现在所看见的，他就是说先知所看见的异象，听起来好像是同时发生，可是有些时候你会把它分开来，会相隔很久。所以我想你在这边提到的就是说耶和华的日子，然后就提到耶和华的节期，那个就是一个对于要人去守这个耶和华节期的这个人，这个心思很巧妙。那我基本上碰到这种事情呢，我没什么好客气的。你去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对不对？这个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他们是故意忘记保罗他所讲的，还是他认为保罗这段的圣经他是乱讲呢？还是说强调耶和华节期的其实是犹太人，而且事实上是犹太人呀？那好，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16节，他说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意思就是说，所谓的耶和华的节期，他们都是预表基督的。所以呢，基督来了以后呢，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耶和华的节期是要你跟我去注意到节期这本身的话，保罗他讲说，这些节期其实都是在预表耶稣。那现在耶稣来了，是你的焦点、你的注意力是要转移到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再回去旧约的这些节期。所有我们在解释应用旧约的经文的时候，都是以新约的角度来看，因为基督来已经fulfill 已经完成了旧约的预言了。那这些是后世的影儿，形体却是基督，所以他们是影子，但实体来了，那你为什么还去追影子呢？所以保罗他是说，这些都是在提到耶稣基督啊，每一个节期都是耶稣基督啊。所以节期现在对我来讲，就是时间，是这个时间哦。逾越节，这个时间是吹角节，这个时间是祝棚节，他只是告诉我说时间是什么，所以我会注意到耶和华节期，我会注意到时间是什么。 OK， 因为每一个耶和华的节期都指向耶稣基督，你抓住耶稣基督就对了，不要再回去耶和华的节期，因为实体来了，你为什么还需要去追影子呢？如果再追去追影子，那你会觉得有点怪怪的。所以新约成全了旧约，但不是说旧约可以丢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看见了原来神制定耶和华的节期，就在告诉我们这个时间主耶稣在做什么，那个时间主耶稣在做什么。 OK， 逾越节预表了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神的羔羊。五旬节预表了大家快快乐乐的圣灵来了。 OK， 吹角节大家预备过赎罪日，十天当中大家预备好好的认罪悔改，7月10号赎罪日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7月15号大家快快乐乐过这个祝棚节，因为耶稣住在我们当中。在每一个 都跟耶稣有关系。对，五旬节是耶稣差派圣灵下来，你说五旬节跟耶稣有关系吗？我看圣经怎么说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哈，看好了，谢主，哈利路亚。OK， 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3节哈，他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那个时候就是五旬节那一天，天有大响声，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然后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那彼得讲得清清楚楚，他说这个神叫他复活了，他被高举了，然后从父所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是谁浇灌下来的？耶稣基督把圣灵浇灌下来。 OK， 所以圣灵降临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差他下来。OK， 好，老师有观点讲耶稣是受造物，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个。耶稣怎么会是受造物呢？耶稣是造物者啊！我来带你们看一处圣经哈，这个就表明了异端学说呢，它又让我们不熟悉圣经的人呢产生疑问。我给你看一个故事，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约翰福音的20章 ，OK， 我们从24节开始读哈。他说，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带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请注意第28节，多马说什么？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我再说一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多马是耶稣招的门徒，12个门徒之一。他不信，但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信了。然后他说：“我的主。”的神，我们今天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在说耶稣就是神，耶稣这是神，这个事情千真万确，不要被其他乱七八糟不知道在讲什么的说这个耶稣不是神，千万不要被他啊。被他们所欺骗啊！老师，汤姆德托拉之类的新约中该以怎么样的心态？汤姆德托拉之类的新约，这个 OK 啊、OK， 汤姆德他是一个啊、犹太人，他们。汤姆德就是他们在第一、第二世纪把它收集起来，把一些口传律法，他们认为有口传律法，那还有一个是那个啊，各历世历代有名的拉比所写下来对于托拉的解释，托拉就是摩西五经，但是呢，广泛的意义就是指旧约圣经。那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心态对付对待啊？不是对付，那很好的参考资料就是这样。 Torah 口传律法，塔木德口传律法里面有没有呢？在圣经上面，的确有一些啊，曾经这个保罗有引用。那保罗引用的在哪里呢？在看看我能不能找得到。OK， 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哈。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八节，他说：“从前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哈，那这段故事呢？你在托拉旧约圣经找不到 ，OK， 但是在塔木德有，所以，他就说：“这个塔木德里面也有，就是他的口传律法。”口传律法对于犹太人来讲呢，他们认为它是一个宝贝，为什么呢？写在白纸黑字上的这个人你都可以看得见，但口传律法是只给我们犹太人的，所以有这么一点点骄傲在里面，所以我说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资料，但也不见得要参考，那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犹太文化的背景，那有犹太文化的背景不见得是坏事了，但是有犹太文化的背景你也比较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应用。好，老师在聚会的时候能感觉到饶恕的恩膏，回家以后就是不想饶恕，很好的问题啊。你有饶恕的恩膏，你那个时候大概很想就去饶恕，然后回到家可能跟家里面的人又开始冲突，以后又开始了。那我想对我来讲，我自己个人的操练饶恕就是操练呢，我的操练就是默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在十字架的洗礼之下，你才会真正的去饶恕。那我想在经文里面，如果你用加拉太书的话，你就会看加拉太书第五章跟第六章里面讲到，就是说24节哈，五章24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面。好，那因为你的不饶恕其实也是一个肉体的情欲嘛，因为想到以前被不公平的对待啦，或者是别人欺骗你啦，或者是别人对你怎么样，不愿意饶恕他们。但是呢我们的操练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定死，把自己的肉体邪情私欲跟耶稣一同钉十字架。那你记得为什么要同钉十字架？为什么？是因为你跟我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灵里面你也是在耶稣的你也是在耶稣的肢体里面。所以你说哎呀我好可怜哦，我要被钉十字架啊？不是，其实是耶稣跟你一起钉。所以其实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领圣餐的时候，其实耶稣在邀请你跟我与他同钉十字架。因为你的邪情私欲不是认认罪就算，你是邪情私欲，你的不饶恕是真的跟他一起被钉死，然后你复活的时候，你的不老鼠就不见了，因为你的新生命开始了。那当然这个与主同钉十字架是一个功课，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火传学院有一个与主同钉十字架的这种功课，在荣耀生命课里面所以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所以 你如果不饶恕的，你就再跟耶稣基督一起钉十字架。有些时候我睡觉的时候，我会拿一支笔哦，然后就这样戳着我的手掌，钉死啊！你不要真的，就是意识到了哈，知道哎，这个痛一下，想到耶稣基督为你跟为我死的时候，他所要承受的痛，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都不饶恕，钉死在十字架，我都不饶恕，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有些时候你要让自己能够跟耶稣的同钉十字架连在一起，这是我的方式哈，跟你分享。OK， 好，老师，我知道有一个教会每年圣诞节就去狩猎，规定长老执事啥的都必须去，他们说没钱，每年借6万块去以色列过节。然后一个执事跟我说，每次去都不一样，比如说去耶利哥。更深的老我就显出来，去爱城那里更深处的贪恋谎言就显出来，去克西马里和耶稣一样最深情的属灵战争就显，等等等等，所以每次去生命都有反转更新，不大一样。老师，我想问他们，这些人是在唯心呢，还是活在感觉魂的里面？他们一分钱都没有，好几年一年借6万块去做这件事情，我不敢论断，我不明白他们在以色列灵里面的经历是啥回事。我想这些个人的灵里面的经历是他们个人的经历，但是他们回来之后到底生命有没有改变呢？那你要问他旁边的人，一个人真正的生命有没有改变，问他家里的人最知道。那你说在教会你还可以装一装，在教会外面呢，也可以装一装，还是在家里面呢，或是常常聚会的人大概都可以分辨得出来。当然的，每一个人去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去了2次，我自己觉得我的生命也比较不太一样。因为你去了那边以后，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耶稣走过的地方我也走过了，我也在那个地方，所以感觉上就不一样。因为事实是耶稣真的走过那个地方，耶稣也真的在加利利海里面啊，我们就是好像沿着他的这个路径啊，我们好像走了一次，就觉得我跟神很近啊。但是我们现在从一个新约的角度来看，其实耶稣离我们都很近，对不对？耶稣说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的里面啊，不要说在哪里，在我们当中。但是我想这是他个人的经历，每年借6万块去，他真的信心很大，那也同样的祝福他，真的他 有这样教会没有钱能够去，那也算是一个奇迹啊，感谢赞美主。但是每一个人的灵里面，你不需要去那边才能够好好的对付老我，对付老我真的也是一个机会。如果神要你去对付那个老我特别的一点的话，你有很多操练的机会，相信我，你会有很多的。然后你每次都说，哦，原来我又犯了，哦，原来我又怎样了，那但不一定说一定要去这么远的地方。这么远的地方很花钱的，感谢主。好的，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感谢主。好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到这边啦。我们请 Cathy 为我们结束祷告，谢谢。
天父，感谢你，谢谢你再次让我们重温彼得后书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要怎样的过这圣洁敬虔的日子，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来到。主啊，我们真的是要省察自己内心，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真的是这样的切切的望神的日子来到，我们是不是切切的照着他的心意，照着神的应许，照神的心意来过近前的日子。主啊，我们真的是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和指摘，安然见主。主啊，这个安然见主特别扎心。是的，主啊，我们是的，要问一下自己的内心，我们有预好安然见主吗？我们在主面前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安然的心，无愧的心呢？主啊，主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沉下心来，让我们的每天能够操练敬虔，操练过圣洁敬虔的日子。因为非圣洁人不能见主。主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也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同学，我们今天所领受到的，我们都封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在每一个日子里面勤操练每一天都能够来依靠圣灵。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渐长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他自己。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